OK，所以这个大家一人拿一本。OK，因为很早很早以前，中诚长老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历史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个历史。但是这个原本是用英文写的。OK，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信仰告白，这个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是比较属于长老宗的信仰告白，是按照约翰加尔文的神学一脉相承的。这本呢原本是1640年代英国人写的，你们手里看的中文全部都是翻译本。OK，有不同的中文翻译本，它的用字，如果是很早期的就比较文言。我看看这个有没有那个的感觉。这个，对，我们看第八页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看第八页的三位一体。OK，第八页的第三节。如果你翻到了，我念给你听一下。他说，上面说，在上帝的合一性里具有属于同一本质、全能和永恒的三个位格，这个基本都可以看得懂哈。就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接下来他说的就比较文言了。他说，圣父无所由出、无所由生、无所由本，这个就不是现代的中文了。就是说，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他不是被造的，不是被生的，等等等等。好，这一本呢，它一共是有35章，所以说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可能把这35章教完，至少我们现在才在第三章，所以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你可以跟教会问这个多少钱一本，应该也不会太贵，去要一本。其实网上是有可以下载的，英文、中文是免费的，你就打《威敏斯特信仰告白》，那里有很多种，但是没有的话，你可以拿一本。去看。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在分享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教导我们明白当中的真理，教导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对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的意义。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带着一个敬畏的心领受，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所以我们今天会来和大家一起来谈一下三位一体。好，在这里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在这里有谁还没有把旧约读过一遍的？都读过旧约吗？全部都读过。好，那就好，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很多东西是跟旧约的内容有关，其实你不懂也是可以，只是我要确定一下，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我们要讲的多深入。OK，好，我现在想请问，谁没有听过三位一体的？都听过，对吗？所以你们都听过，你们就中招了。好，那你跟我讲一下什么是三位一体吧。顺荣，坐在前面的有福了，来。
圣父、圣子、圣灵。圣子。
都是一位神。
OK，好。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一位神。OK，所以你提到是一位神。
在三个位格。
OK，三个位格。还有吗？还有什么呢？这个一个神三位位格是什么意思？你们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略微解释一下。
英文叫 person，
英文是 person，对。
英文叫 person，person 是情
对，它的关键就在于你怎么理解那个 person。OK，好。性情可以按照这样来想一下，很多时候要从性情的角度才理解。好，没关系。如果这个是三位一体的话，好吗？这个是一个什么形？
三角形。
好，我们确定我们都看到这是三角形。一应该放谁？圣父。这都是你们的神学啊。圣父。二应该放谁？没有嘛，你说，二应该放圣子，三应该放谁？没办法了吗？只能给他了。OK，一般我们看三位一体，它大概都是这样放的，就是有点像是这个图，对吗？圣父、圣子、圣灵。你们的神学基本上是很不错的，就是这样的，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等一下我们要来看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在我们教会历史上怎么来看这个三位一体和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三位一体。我们一直有一个困难理解三位一体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先要排除这个困难，然后你才知道他应该按照什么的思路去理解它。 OK， 在这里写吧，好不好？这个是一，对不对？我们讲的是一个神，对吗？和三，我们往往对三位一体的最麻烦的理解方式就是我们是从数学的角度来理解它的。 OK， 我们以为一等于三。 OK， 不是的，三位一体不是在讲一等于三，不是说一等于三这么简单而已。我们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因为你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你和其他的宗教分享的时候，你会自己掉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你就要一定要证明一等于三，用数学的方法证明一等于三，但是很多时候是不可以。就比如说有些人问你说，你们信的究竟几个神？那耶稣是什么？上帝是什么？圣灵是什么？你信几个神？这个是受过训练的，所以这个是被洗脑过，一定要这样回答吗？ OK， 然后别人问你为什么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等于三。 OK， 所以我要把这个放在这里，不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因为你理解的时候你会有问题，你会到问到最后的时候你答不出来。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信仰告白他说的是什么，好不好？他说在上帝的合一性里具有同一个本质、全能和永恒的三个位格。所以他一开始所讲的就是三位一体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是同样的，他们是同等的。在什么方面同等？在什么本质？我们举一个非三位一体的例子，我和你们是相同的，在本质上，但是我们在年龄、相貌、喜好上我们都不一样。所以你看嘛，他说本质的时候，他们都拥有什么本质？神的本质。所以神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我上一次讲的东西。神的本质是什么？圣洁、圣洁、公义、全能、无限。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只有神拥有的本质的时候，圣父、圣灵、圣子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他们是一位神，讲的是他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敬拜的这个都是一样的，同样一位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在讲的，我们比较西方的基督教，就是从我们属于西方源流的基督教的影响，我们都是从一到三来看的。为什么是我们是从一到三来看？我想请问你是否知道基督教最早前的前身是什么？是犹太教。对，犹太教的特色是什么？他只相信一个神。 OK， 和我们华人信仰不是相信一个神的，对不对？你在南方有这个神，在北方可能拜这个神，对不对？我们是，其实我们华人文化是多神的，但是犹太教呢是只有一个神的。圣经当中一直在讲说，以色列你要听敬拜独一真神上帝。还有哪些宗教是一个神的？还有呢？
基督教。
还有就是我们了，包括天主，好吧。好，这三个宗教当中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有独一神。这三个宗教当中有什么不同点？OK， 那我们先来普及一下常识。犹太教里怎么看耶稣？谁说的？犹太教里承认耶稣是什么？是一个老师。有些人，当然你从圣经当中有人说讲你好像耶利米一样，但是本身当中叫他先知的好像还不多，对不对？回教当中称耶稣是谁？先知是什么？是神吗？不是。我们称他为什么？救主是什么？是人吗？对。 所以现在我们看世界三大宗教都有耶稣的影子，但是使我们真正产生最大分歧的是我们对耶稣的观念不一样。在基督教当中，我们认为耶稣是神。好，这是我们相信的，对吗？我们站在共同的信仰立场当中。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凭什么你说他是神啊？犹太教说他是先知，很尊敬他的摩西、耶稣，对不对？犹太人也很尊重他，认为他的教导是很有权柄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称他是神？比人来说，他们俩加起来比我们基督教人多多了，对不对？谁告诉我们？为什么圣灵可以说耶稣是神？
被圣灵重生。
嗯，对，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啊，但是这个有点跳了。基本上我们相信耶稣是神，是因为圣经如此说。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OK， 再加上圣灵。OK， 好，你们现在皱眉头是很正确的，因为我好像给你们开了另外一个门，让你们看到。原来我们的关键点在于耶稣基督是神，他可不可以不是神？
可以，他本来就是神。
你这个可以说服某些人了。
本来就是神。
但是很多人是认为他不是一个神的。好，我现在要请大家来看一些旧约当中的例子和经文。那么，如果我刚才给你举犹太教、基督教，还有什么回教？OK， 我们都说犹太教是相信独一真神的，对吗？大家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所有人对犹太教的了解都是独一的。OK， 但是当犹太教他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是否知道，很多时候从语法的角度来讲，他们形容这个神的时候是会用复数的。OK，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因为我打赌以后你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时候在犹太的圣经当中，尤其是当他谈到他是主 Elohim 上帝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会用一个所谓的复数。这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请你看一个的经文，其实你都应该是很熟了，创世纪一章第二十六节，我们就来念一下好吗？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什么？造人。 OK， 这里提到的是什么？他们是谁？你有没有发现过圣经是这样讲的？以前在圣经当中，当他们说创造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要创造，他是说我们要创造。 OK，在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多数都是看中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文当中，很多时候他用这个词的时候，用 Elohi 的时候，他后面会跟着复数的动词。就是我们说英文的时候，复数的动词是不用加 s 的吗？哎，复数动词是
加 s，
单数才加 s 吗？
动词是单数加 s，
对对对，是不是？对，所以他虽然用词是用这个词，但他后面是不加 s 的，就是说用英文的方法理解，他后面是用跟的是复数的动词。这里我无法给你展现了，展现就太麻烦了，你还要重读希伯来文。OK， 所以说我讲这个的时候是让你弄清楚一个观念，就是说虽然犹太教他称神为独一的，但他在描述的时候，他是会用复数来描述我们、他们、我主对我主说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来表达呢？这个不是我讲的，是一个神学家讲的，他叫 John Frame。 他讲说，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的神是一个，翻译出来应该是丰富的，他们透过这种我们的表达，想讲的是我们的神是一种很丰盛、完美、超越的，用这样的表达，这是 John Frame 说的，这样的。所以说，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对于神的形象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好像看偶像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当犹太人拜金牛犊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神就是可能好像就是一只牛？不是的，当他们形容他们的上帝的时候， 他的观念是超过，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个如果你想好像是一个庞大的东西来形容的 OK， 但是是只有一个的。所以如果犹太人有一天你问到犹太人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信那么多神，然后你就问他为什么你用我们 OK。 所以我要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基督教我们不是跳出犹太教的观念告诉大家嘿嘿我们是新的，我们看出来有三个你们看不出来，不是的，他们看出来有很多，但是他们不知道他内在是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因为启示是一个过程来的。什么叫启示是一个过程呢？就好说 好像说好，今天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有一个东西叫做车 OK， 假设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到现在还没有，就像宇宙飞船嘛，车你们都懂，我要跟你讲宇宙飞船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宇宙的概念，你不知道地球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我怎么样跟你讲有一个东西可以飞到天上，然后它不会掉下来，一直飞飞飞飞上去，我是不可能，我跟你讲你可能也不太相信嘛。就好像我以前跟100年前人讲有飞机这回事，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要一步一步来，对不对？我现在要给你拿一个东西，拿一个火箭，然后给你看一下有东西是可以这样飞的，有机会的时候呢我带你上去看一看，看了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按照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因此当启示到新约时代透过耶稣基督的时候，才能够看到更完整的画面。好，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一般不会一般讲课应该不会用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就来试一下我们这个新的方法大家能够领悟多少。 OK， 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个方法就是说我们怎么从旧约看到耶稣，因为我们刚才主要讲耶稣嘛，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把时间放在这里。 OK， 所以我才要问你们旧约是否熟。OK， 我们先来做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有一些的概念。我们刚才讲到神的本质的时候，只有一些的词我们才会用来形容神。OK， 比如说神的无限全能、智慧，这些我们都不太会形容。顺荣你是无限全能的，不会，对不对？你说你有智慧，大概是聪明了，但是我们讲圣经当中那种智慧是有创造的。也不是所谓其他宗教所讲的大智大慧，对人生的一种看透。他这个智慧除了你做人之外，还有整个的一个创造。在圣经旧约当中，我们现在讲的是旧约，有很多的东西，暂时用东西这个字，是专门和上帝联系在一起的。 OK， 第一个是神的话。 OK， 当圣经当中谈到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是来做什么的？启示，还有呢？神的话，审判，还有呢？启示、审判、创造吧，好不好？如果你懂的话，其实神说要有天就有天，要有日光就有日光，他说嘛。当你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话啊。当圣经形容神说话，它不是我们说。神说我说话，他会用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其实中文我不会写，英文吧，因为差遣的遣字我不会写，我已经忘记怎么写了。当神说话的时候，他好像是有一个的动作，好像我们差遣丢啊，发出啊，发出你就可能比较熟悉了，是不是？因为圣经当中说他发出命令，这一切就融化。所以在整个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行动来的。这个行动其实基本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创造，另外一个是管理。因为你所说为的启示啊、审判呢，也是都是所谓管理，让人明白。所以你看到这个画是被神发出去的，旧约当中是这样讲的。 OK， 好，请问在新约当中谁被称为神的话？耶稣。好，他精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当圣经当中谈 上帝和耶稣的关系的时候，他用的是哪个？他用的是说吗？他用的是差。我差遣我的独生爱子在你们当中。你看到他这个联系了吗？这个的精彩地方就是在于他整个的思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神差遣他的话，神差遣他的使者，神差遣他的工人做的工作。新约他说，我差我的儿子。神不轻易差，要差一般就是他的话，他的使者，为了完成他的创造和管理这些目的，救赎的目的。新约当中是讲耶稣， OK。 而耶稣又被看为是什么？神的话，对不对？约翰福音是这样讲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比较简单了，讲一下吧。神的智慧，当箴言书当中这样讲的，说耶和华以智慧奠定大地，以聪明树立高天，这和创造是有关的。 OK， 在新约当中保罗就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所以耶稣也和智慧相关，因为智慧和话很像了，所以你就要花时间去把它联系起来，因为智慧谈到的时候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解释箴言之类的，我们就没有这么多时间。好，我们现在来看神的荣耀。这个基本上在旧约只有神有了，对不对？是不是？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基本上会在两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地方，一个是在他的子民当中，一个是在哪里？圣殿。你记不记得在圣经有哪一个先知说神的荣耀移动的？啊？摩西在哪里讲过神的荣耀移动？也是，摩西可能也算，看你从哪怎么
讲。
啊，神的荣耀离开了，对。圣经当中最直接把这个荣耀以一个行动的来讲，除了云柱火柱这样了哈，就是以西结。有一个先知叫以西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说神的荣耀从圣殿当中离开了，他的荣耀是会动的。我们一般我们的对荣耀的观念好像光一样，好像不会动一样，对不对？但是他会说神的荣耀离开了。好，圣经哪里讲神的荣耀又回来了呢？新约以西结也有讲过。新约，我们现在一定要让你从旧约看新约嘛。你可能不太懂，没关系。OK， 这个你就记住就好了。在新约当中特别强调神荣耀的回来是约翰福音，他讲了七个，你去看你就去看了，我们就没有时间再讲了。 OK， 约翰福音说17章第5节当中说，我就念一段经文给你了，因为我们今天一个小时不能讲太多了。现在让我在你们自己面前得荣耀，就是创世以前我与你同享的荣耀。OK， 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说他和上帝在创世以前共同分享荣耀。约翰福音为什么会说是神的荣耀的回归呢？因为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话，每当这个神迹被发生，五饼二鱼啊也好啊之类的发生的时候，他都会说是为了显出上帝的荣耀。但是你知道吗，在以西结那个时候荣耀已经走了，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他刻意的告诉你这个荣耀已经在他的子民当中，在他圣殿当中。所以说在约翰的神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耶稣的荣耀又回来了，耶稣的荣耀又回归。所以当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观点来看，他们曾经是一群没有上帝荣耀的人，他们因为犯罪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但是如今荣耀回来了。然后耶稣说 这个荣耀就是我以前和上帝在一起的那个荣耀，而这个荣耀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个。 OK， 还有一个就是耶神的名，这个也比较简单，神的名独一无二。在出埃及记当中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了什么地方为他的名做居所呢？你就应该在那里求问。在新约腓立比书当中说，我刚才讲的是神的名啊，腓立比书二章十节说，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旧约当中时候是因着神的名我们敬拜他，在圣殿敬拜他，到了新约当中时候是因着耶稣的名我们来敬拜他。所以你看，荣耀、神的话、耶稣的这个神的名，完全都在耶稣身上显出来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说，他们是同一个本质，这个没有用在任何人身上。你没有说这些荣耀啊、神的话呀、神的智慧啊、神的名加诸在任何的一个先知身上。你不能说摩西很荣耀，你也不能说哪一个的人大卫很荣耀，大卫很有名，没有人奉大卫的名祷告嘛。 OK， 好，所以我让你大家来透过这一段的时间，就是看到是说在旧约当中用来描述上帝的东西，或者说跟上帝有关的东西，在新约当中都是用来描述他的。 OK， 好，现在我们要开始翻圣经了哈。究竟圣经在旧约当中有没有过哪些地方有过类似于三一的描述呢？有，但是比较不明显，不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就那个创世纪你们比较熟了，我们就不看这个了。我们就看其他的。一般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会有两种的祝福，结束了之后，今天牧师的祝福是什么祝福？那个也是算不错的。今天他用的是亚伦的祷告，你不熟悉我们就来看吧。民数记第六章第24节，一般我们顺便讲，一般建发牧师比较是这个的，用这个的。民数记第六章第24到26，找到了，来念一下吗？民数记第六章，好，我念给大家听吧。OK， 这个是新译本。好，你听我念哈，很重要。耶和华对摩西说，第22节，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对他们说，24，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第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第三，愿耶和华长脸垂顾你，赐你平安。第27说，他们要这样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为他祝福。你发现了没有，他的祝福是三层的。然后最后他说要奉谁的名？谁的名？他们，我的名，是上帝的名，对不对？奉上帝的名，以这个方式三层的给以色列人祝福。其实在教会当中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的祝福的，那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你最好把这两段经文你自己夹着，你对比一下。13章14节，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团契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说在教会当中我们基本上在祝福祷告的时候就是用这两种了。我没有看过第三种了，我不懂你有没有看过，看过其实应该是有点问题的。 OK， 所以说有亚伦的祷告到这里，他们完全都是三重，但你看到他有一个名的转移，奉上帝的名和奉耶稣基督的名，按照耶稣基督来祷告，但是他全都是为上帝的子民来祷告，而且他这三重神学家告诉我们基本上是一样的。OK， 所以我们就谢谢神学家这样跟我们说。还有一个是常常有人讲的，但是这个有一点点牵强，就是说当 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看见上帝在宝座上，在荣耀宝座上，他当中说了一句话，说圣哉圣哉圣哉、啊、也是有人这样说的，连喊三次圣哉，就是把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 okay, 我个人觉得这样有一点点牵强，但是是很多人这样说，我就让你这样知道，因为他在那段经文他并没有很清楚的来这样来的给告诉我们他是在敬拜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但是我们今天带着这样的观念看的话，这是完全没有错的。 OK,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刚才我们还未完的事。刚才我已经讲过神的话了哈，那个神的话，拆神拆他的话去做管理创造的工作。 OK, 我看看你们当中有人眼睛亮，你们应该也是像我一样觉得这个很精彩。现在我们再来看神的话。 OK, 我们已经看过神的话可以跟耶稣联系起来，可以跟上帝联系起来，完全没有问题。究竟神的话可不可以跟圣灵联系在一起的？你这么有信心你来讲吗？怎么哪里有讲过？旧约的时候，创世纪有没有讲过？应该有吧。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出来了对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出来了吧。创世纪啊，就是前三节，神说要有光。 OK,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三个的关系，然后我们来告诉你为什么它很精彩。神，我们先把它和它的话分开好不好？OK, 在旧约的神学当中，神他的话还有圣灵之间的关系，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图就是这样来表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这个叫做一种的载体来理解吧。 instrument, 载体好不好？载体好像盆里有个孩子，然后那个盆是载他的东西，车就是那个载人的载体好吧。你看到神透过圣灵，好像圣灵在圣经当中好像呼吸一样，呼吸 OK, 呼吸 OK, 它好像是一个载体把神的话说出来。其实我们每个人说话也是这样，对不对？尤其你唱歌的时候啊，你就厉害，你要用气然后把声音丢出去。所以说你看唱歌有神学在里面，气把它拆出去，哇，这个帅了。 OK, 有这样一个的过程，神载体他的话，这个怎么样发生在耶稣的身上？你有没有想过这三者这样的出现在耶稣身上是怎么出现的？如果从创造的角度来讲，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讲的是这一章讲的是耶稣诞生，好不好？三十五节，我来看一下我这个版本。来，顺荣，你来练一下吧，随便哪个版本都可以。
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
嗯 ，OK, 好，这个我们。你就一直看这段经文啊，我们来做一点查经的工作。 OK, 一开始有一个天使跟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主与你同在。二十九节，玛利亚就很慌张，她想为什么会有一个天使来祝贺我。然后天使就说，玛利亚你不要怕，因为你从神那里蒙了恩。玛利亚还是不知道他讲什么意思，他说你将怀孕，给他起名为耶稣，他要被尊为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主大卫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好，三十四节很重要，玛利亚就是问他，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怀孕呢？然后就是接下来这段话，他说什么，我们就把这个图面画一下。圣灵要干嘛？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那将要出生的名叫做神的儿子。好，三十八节他说什么？ 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然后成就。我要把这个经文给你在这个图表上演绎一下。玛利亚说，我都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个事呢？然后天使就画了这个图给他看，他说，你看，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呢，要将出来的就是为圣者耶稣，他就要成就。这些都不是我想到的，这也是那个一个叫 John Frame 的人 他想到的。他说在耶稣降生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重复了上帝借着他的灵说出他的话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上帝借着他的灵把他的话成就，而他的话是谁？生出了谁？画面一啊，画面二，耶稣受洗。经文我就不找给你了，我看我有没有写。好像没有写。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什么？天开了，有鸽子，圣灵嘛。然后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呢？你们要听他的。这个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最精彩的一个地方，其实可以听到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画这个不是给你看看美的，看哇原来都有的，就是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你们要做什么？听他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话，本身就是要成就。而且你知道听他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吗？就是律法。听，你们要听。所以当耶稣说你们与我同在，我要住在你们里面的时候，怎么样结果子？最开始就是要听，因为他就是上帝的话，你听他的，你就与他同在。他是透过上帝的灵管。所以你看到没有，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的吩咐太简单了，你们要听他的，凡是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听。为此圣经当中讲了什么？一个什么叫爱神？那听我的，遵行我诫命的，就是爱我。很简单，对不对？什么是爱神？那听我的，遵守我诫命的，就是爱神。好，时间刚刚好，把这个最重要的讲完，然后我们接下来讲三位一体吧。 OK， 我们把耶稣的这个给大家演绎了一遍了哈，我们现在来讲三位一体。究竟三位一体我们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呢？我们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前辈叫做奥古斯丁，所以我接下来讲的是他建议的方法。我们要用内在的方法去了解三位一体，这是他讲的，所以如果他错了你记着找他。为什么呢？在解释之前我要先补充一个东西，记住这个内在啊。我刚才跟大家讲过，这个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是比较属于说英文系的，加尔文系的。还有在改教的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信义会啊，现在是叫信义会吗？信义会，对。信义会他们出了一个叫做海德堡要理问答，它当中有一个问题，它当中这个问题说，既然上帝只有一位，为什么你说他是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呢？因为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因为上帝的话是这样启示了他自己，那就是唯独只有一位真实永恒的上帝，他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为什么讲我们要大结局的时候要把海德堡要理问拿出来呢？因为我告诉你一件很现实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的类比比喻可以完全的解释了三位一体。所以我们相信三位一体并不是因为今天你听了奥古斯丁有个很帅的类比你觉得可能，而是因为这是圣经这样讲的，我们只能用人类最有限的语言来告诉大家。 OK， 什么是内在呢？就是说当上帝是个灵的时候，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用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内在当中有一种符合上帝形象的东西。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方法来了解整个三位一体当中的 运作和它的它的运作和它存在的可能性。好，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奥古斯丁讲的是这样的，他是讲记忆、理解，接下来一个是意志。OK， 英文就是一个是 memory， 另外一个是 understanding， 接下来一个是will。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究竟三位一体它的存在是一个怎么样的来运作呢？我就把它这个现实一点放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来，你把这个，你拿这个笔，你给我。大家看到他这个动作了吗？你再拿一次。他刚才做了什么？他伸手把笔给我，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都记住了，你记住了没有？你记住了没有？因为他是给我的，对不对？所以我来表达一下我对他的理解。我假设这是一朵花了，我记得有一个人给了我一束花，我理解一下，这个是不是父亲节的礼物啊？ OK， 你不能在这里就停了，你要有一个意志，要什么回应，或者很开心，或者说哎呀，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一朵花。这个有点抽象，我们换另外一个。假设有个女生给了我 一朵花，曾经哈，曾经，还或者我给我还是女生给我吧，女生给了我一朵花，我记住了，你头脑当中有她给你那个 ，OK， 你理解，她是不是向我表达爱意啊？的意志，哎，刚好我也喜欢她，你有一个意志，好，有意思的就来了，当你说记忆的时候，你现在好，你记得这个的时候，你记的时候包不包括你的理解，包不包括你的意志？真的吗？我现在让你重新回想那段甜蜜蜜的过程当中，会有，你不能，你要稍微等等一下，让它成为记忆。你现在十年过后了，我记得曾经他送我一朵花，我当时觉得他很爱我，我内心当中有一种暖暖的感觉。我们就这样讲，好，理解，那这个太简单了，你不能没有记忆去理解，对不对？你想到了，你理解他，在你理解他的时候，意志，那个心如影随形，那最后就更容易了。你要有这个的，你内心当中觉得暖暖的，是因为你想到了那个画面，然后你内心当中觉得那个是他对你的爱意的表达。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们彼此都在一起的，没有分开的，但他们彼此做的工作一不一样？好像一样，好像不一样。你这样我们这节课就是有不同的，对不对？你要敢敢说他们是有不同的，但他们彼此都在一起。OK， 唐崇荣牧师就更厉害了，他就说我的头脑当中有一篇道，我讲给你听。你头脑当中是不是有一篇道啊？是。录在录音机里是不是有一篇道啊？是不是同一篇道啊？听的人不一样，对不对？我的是在我的脑子里的，你的是在你的脑子里的，他是在他的录音机里的，是不是三位一体？他是这样解释。但我觉得其实奥古斯丁这样解释，他把他的那个的功用和那种的感受讲得更加的清楚。那好，我们不能只是把这个交给你嘛，我还要把另外一个神学交给你，这个内在的记住了哈。其实描述三位一体有很多嘛，一个叶子，三叶草，一边一边，另外一边，三位一体，这些都是属于不知道了，我个人都觉得它会有不同的问题产生。 OK， 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是不是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是前书还是后书？
前书。
好，你们知道就好了。如今长存的有13章13吗？如今长存啊，长存的，讲完这个我们就可以结束接孩子了。请问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它讲的是三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你都学三位一体了，还讲的还是三个东西？
信一个本质，忘了，
是一个本质，
一个本质，反正这是三个信嘛，你信啊，你可以忘了。
那我们就用奥古斯丁的内在解释好不好？记忆、理解、意志。其实他这个内在解释最好的东西就是彼此不分，彼此要联系在一起，对不对 ？OK， 和唐牧师讲的你头脑当中一个，他头脑当中一个那个联系，奥古斯丁呢比较好了。我想请问你，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没有信任？一定要信任。当你跟你的孩子说，我希望作为一个盼望，好不好？我们就用这种比较肤浅的东西来讲，我希望你考试考好一点，可以上好的学校。你能说你这里没有，你的这个希望和盼望当中没有信和爱吗？你就不要把这个例子继续举下去了。所以如今长存的是，他没有讲如今短暂存的，一般长存的都是跟上帝有关的哈。OK， 所以当保罗在讲的东西的时候，这些兴旺爱的时候，其实他讲的是一个东西，是什么？是爱。所以说，当我们说爱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三位一体放在里面去理解。以上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 John Frame 他解释三位一体，我翻译给你们听，然后用一些例子来解释一下。那么这个图画在这里，接下来这个画法呢是马丁路德的画法，是一的，也是三的。So far， 现在为止，我觉得你要用一个图像来理解，可能这个是比较不错的。好，我们结束，我们要结束了。现在我们就重新来回顾一下我们所学的。第一，在圣经当中，旧约当中已经有了神多的概念。已经讲了它是一个体系的概念，在旧约当中，神、耶稣、神他的话和灵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他的话、他的灵到最后新约当中是对应到圣灵当中的，所以说他一直以来都是在一起。我们对三位一体的最好的理解方法，按照奥古斯丁所说的，我个人也认同，所以我才介绍，是内在，而不是水、空气，水冰还有什么？
蒸汽，
对。我觉得内在的方法比较好。第三个就是这个，最后我们要讲三位一体它的那个位格。位格这个字它本身其实是很不好理解的，因为我们中文没有这个的东西。什么叫位格？它基本上是一个希腊哲学翻译出来的。最简单的方法了解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理解是透过他坐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让我们对他有一个理解。圣父的创造，这些都是我们直观感受的，好像是一个人在跟他表达，好像是一个品格 personal 是有关系产生的，所以我们是这样来理解他把他的花给我，圣灵这样做，圣子这样做，让我们来更加的认识他，所谓的内在也是这样。为此，当我们讲神的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三等于一，我们不是在讲数学，我们是因为和上帝的关系而体会圣经的话语，去支持任性三位一体是同样一个上帝却有三种位格。 OK， 发问吧，如果你们有的话。来，
这是帮助大家的，不是想说有人拿三位一体跟灵魂体来做比喻。请问这个就是如何去回应？
其实灵魂体本身它也是属于我们先辈的神学了，它要用灵魂体属于比较内在嘛的角度来看三在一的可能性。但是今天我们谈灵魂体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灵魂体的是这是三元论嘛，但圣经不是支持三元论的，圣经也不是支持二元论，我们是整体嘛，你可以这样分割来看。如果你是从灵魂的角度，就是这种三元的角度来理解一的话，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内在的角度， 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它后来背后有限制嘛，因为你不能说你真的是灵魂体三个构成的，有些我们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整体，你怎么把灵魂体三个东西分开，这是三元，这是一个三元论的想法。二元论也有危险，因为这个时间就太久了，不要讲了。好，所以说我个人是觉得奥古斯丁这个 OK 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用但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为了解释三和一是怎么样运作的，所以我们用灵魂体，但是这个的哲学我们这个时代多数的已经不太支持这个了。如果你支持 OK 哈，我们可以私下来谈，因为这个太牵扯太广了因为像我们有很多属灵伟人他们都有这样的牵扯，尤其是尼托生，如果你是受这个影响的话，我们就慢慢再聊。好，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好，1:40，超了10分钟，一起来祷告。哇，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我们不但是来到这里学一个神学，我们也是学到了一个生命，耶稣基督，你是上帝的话道成了肉身，主，我们要听你的，因为你说这是你的爱子，我们要听他的。主啊，你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和爱，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把爱的真意表达出来，我们带着信任，带着盼望，带着爱心去彼此的服侍和接纳。主啊，我们在你三位一体真神的面前，主啊，我们都要谦卑，无论是奥古斯丁John Frame 还是孩子，我们都无法去表达你的丰富，就好像犹太人他们不懂怎么样去表达你的丰富，但是他知道你的丰富，他就用一个复数来形容一样。如今我们也要带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有很多我们都不懂，我们所能够讲的只是点到为止，但是我们的心，求主你让我们被你的丰盛丰富来充满，因为主你就是这样一个丰盛丰富的主。谢谢你，当我们见到你的时候我们更认识你，我们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荣耀，你的名，你的智慧，你的话，主啊，都要以一种更深更美的角度向我们展开。那个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们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只有降服顺从。谢谢你，让我们爱你就遵守你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收工。